Hello，各位珠宝漫谈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7月4号，我们停播了两周的珠宝漫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七月的生辰石红宝石。喂，我们今天连线的贝尔老师。Hello，Hello，
柴。
我在。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停播两周以后，大家业务更加熟练了，连得非常之迅速。
对，一点含糊都没有。我先提醒一下柴，那个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那个 FGA 的这个班长呢，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发到了 FGA 的群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可能会看到一些 FGA 的同学一起来听这个节目，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这个专业一点。
这个我们哪次聊的不专业的？
对，这是一个
好。那也欢迎 FGA 的校友会的同学们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我们说的有不专业的地方，大家可以悄悄的留个言，反正你们在这个手机那边听，我们也看不到你们是怎么吐槽的，所以还是在我们的聊天区留个言就可以了。
对，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尽量的把一些问题或者说一些这个槽点都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反正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这样一个平台，希望可以有一个跟珠宝一起对话的这么一个机会。
对，那些如果评论留言的太专业我们无法回答的话，我们就直接忽略它。
好吧，那我们言归正传，从我们八卦的开场，我们就从一张八卦的图开始聊吧。其实之前不是有一部黄晓明主演的那个电视剧《鬓边不是海棠红》吧，然后里面有一个画面，有一天我打开电视刚好看到那个画面，就是他拿着一个差不多农夫山泉瓶盖那么大的一颗红宝石，然后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说嗯，这颗红宝石真不错。那当时呢我还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朋友圈里很多朋友都说哇，这颗红宝石，就开始估价了。那我想问一下贝尔老师，你有生之年目前见过的最大的红宝石是多大？那像这样一个农夫山泉瓶盖这么大一个红宝石大概能值多少钱呢？我把这个图也发出来。
好，你要么发在那个我们的评论区里让大家看一下，说这到底有多大。你刚才在说那个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百度了，因为我真没看过这个。
对，其实剧情不要紧，关键是这颗红宝石的图我现在发出来了，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啊，这还蛮好玩的。就是第一个呢，其实这个就很明显看得出来说，这个剧的这个导演和编剧呢并不是特别了解宝石鉴定这个行业。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同学在看这个红宝石的时候用的是一个看报纸的放大镜，然后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就是我们说的10倍的一个宝石放大镜。另外呢还有一个好玩的细节，就是我们事实上在真正用这个10倍宝石放大镜观察宝石的时候，会把放大镜跟宝石尽可能去靠近眼睛，并且呢让两个眼睛都睁开。就是所以它其实整个的这张海报啊，对于学宝石鉴定的朋友，特别是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一些 FGA 的朋友进来嘛，那会觉得说这其实看着有点奇怪。就是这是对，我已经看到这个我们的 Elsa 老师说柯南看瓶盖，就大概有这个感觉。第二个是呢，刚才柴问到就是说像这么大块红宝石的一个价值到底是多少，那其实这是我想额外再分享的，或者另外分享的一点，就是往往彩色宝石在衡量价值的时候，除了大小之外，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颜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颜色。因为经常在红宝石当中我们会提一个词叫鸽血红嘛，那它有没有达到鸽血红这个等级，或者在鸽血红这个等级当中它到底是最顶级的还是比较中段的，那其实都会对这个红宝石价值有很大影响。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恐怕很难给一个明确的回复说值多少钱，因为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这个红宝石它的颜色到底怎么样。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剧照当中的红宝石的颜色并不是特别特别顶级吧，我只能这么说。
在目测它怎么有10克拉了吧？
不止，如果是这个大小的话
20多都有了吧。
对，嗯，苏富比曾经在2015年拍过一颗25克拉的 sunrise，就是那颗红宝石叫日出红宝，然后当年的价格应该是118万美金每克拉，就是而且是在不加佣金的情况下，就是落锤价换算下来是118万美金每克拉，所以整颗的话应该是3100多万美金，嗯，
3100
所以
多万美
那一
金，
颗
对。
好像到现在还是全世界最贵的，是吧？
那颗的话，总价是最贵的，
总价对。
总价是最贵的。但是在16年，后来又出现一颗 Crimson，然后那颗 Crimson 的话，每克拉单价是120万美金每克拉，所以，Crimson 15克拉嘛，所以它其实总价会便宜一些，但每克拉单价是那个 Crimson 会更贵，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一些不同吧。那我想说的就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那颗25克拉的Sunrise 那个模特儿在展示的时候呢，给我差不多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黄同学手上展示这个红宝石的大小，所以大概可以有一个概念说，他手上这颗如果真的是一块红宝石，如果真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形状的话，克拉重量应该是在20克拉左右吧，我猜哦，这个也没具体看到过，所以不好说。
但其实，在它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民国时期的故事嘛。那
嗯。
么，这个红宝石在咱们中国市场上，大家认
嗯，
知并且流行起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时候？是从民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民
嗯，
间有流行。
更早。事实上，就是说，红宝石作为一种这个，就是因为其实，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社会还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一种宝石或者一种材料是作为，某种官职的一个象征，那这个是很明确说这种材质是一种名贵的材质，而且是被整个的这个统治阶层所看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呢，就是在明朝的凤冠上面就已经出现红宝石这种材料了。就是当然，很可惜的是，就我们去博物馆看的时候，可能大家未必会觉得那是块红宝石，因为说实话，品质的确很一般，就透明度啊、颜色的确不太好。但是材料本身的话是红宝石，这个在明朝皇后的这个后冠上面就已经出现了。然后到清朝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就是在这个清朝的礼制当中，只有一品的，就是这个正一品的官员以及亲王这个级别的这个官员们可以佩戴红宝石做的朝珠，就是那就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然后二品的官员戴的朝珠呢，依然还是这个红色的，但是是戴的是珊瑚。
确定
除了
是
朝
红宝石吗？不是说英女王和那个俄沙皇的都是红尖晶吗？
OK，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是礼制上的规定，必须是红宝石。那至于人有没有去能力去分辨这是不是红宝石，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对不对？所以，但至少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礼制的规定上面已经出现说红宝石作为一个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除了朝珠之外，我当时记得就是那个顶戴花翎上的那个顶戴，顶戴也是只有一
对
那个
对，
正一品和
一
那个
品。
亲王，对，可以用到是这个红宝石的顶戴。
而且其实经常大家也会聊到，就是身边的朋友会聊到彩色宝石的时候，就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红蓝绿红蓝绿，那这个价格同等差不多同等品级或者是这个预算下哪个能买到更好的？说通俗说就哪个更值钱？那
对，
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身边的小伙伴懂一点的小伙伴也会说，那红蓝绿刚好是这个顺序，红宝石也是价值最高的。那为什么红宝石会是大家公认为价格相对来说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宝石呢？
对啊，为什么呢？柴，你觉得为什么呢？
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本身大克的就是大块的会比较少，就它不像蓝宝石或者祖母绿那样能够有一些比较大克拉的这种又品相比较好的出现。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吧，大家都会觉得物以稀为贵嘛，或者说浓缩的都是精华嘛，所以它贵。
啥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觉得还是会有那种，就是大家本身对于颜色的这种吸引吧，就像之前我们说黄金一样，就是我觉得红宝石也会，因为红色在自然界中就你看到它的那个颜色，你就会很多人就是其实也说不出为什么，但他就是喜欢的，可能跟也是我们自己，比如血液的颜色啊， 或者这样的话，会有这种熟悉的东西去呼应到，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就人本身被它吸引的这个点。
我是觉得两个方面吧。我觉得一方面呢，是红宝石本身创造的这种需求的概念会比蓝宝石可能要更，怎么讲，就是说更，我不能说更高级，但的确就是说更 premier， 更优质一些。那所谓这个优质的点呢，是体现在说，你可以看就是这个欧洲的王冠上面，如果出现红色的石头，基本上都是红宝石，而且红宝石跟钻石几乎是必定会出现的。那原因就在于说，因为在这个欧洲有一个这个习俗，或者说有一个传统叫做君权神授，所以呢，国王在登基的时候呢，是需要这个当地的这个主教或者是教皇来把这顶皇冠戴到你头上，代表说是上帝对你的认可。那在这个文化体系当中呢，就是红色其实象征着就是上帝的这个血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红宝石在那些皇冠上面是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几乎都会出现。那本身就导致说红宝石在这块会更受这种权贵的一个追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好我们把红宝石跟蓝宝石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呢，就两个其实都是刚玉家族的小伙伴，就是主要的化学成分都是氧化铝，就这个主要化学成分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在红宝石跟蓝宝石当中那个微量元素会不同。那导致红色的微量元素呢，是那个铬元素，就金字偏旁一个铬字的铬。然后呢，导致蓝宝石的那个元素呢，是铁和钛元素。那有趣的就在于说，在地下呢，这个铁和钛元素的含量会比铬元素要多一些。那就换句话来讲，就这事实上，红宝石从它的一个生成条件上来讲的话，就会比蓝宝石的生成条件会更苛刻。这也是为什么同样都是一个家族的亲兄弟，你会发现说红宝石整体的个头会小，产量会少，那其实这些原因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就是供给量也是受到限制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就是如果是我们把最顶级品质的红宝石、最顶级品质的蓝宝石，我们就看拍卖会的价格，你会发现说，我们刚才提到过说红宝石最贵的是120万美金每克拉，这是拍卖记录。但蓝宝石的话，我要是没记错，今天的拍卖记录是24.6万美金每克拉，所以其实还是有蛮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当然就是说，在批发市场上，未必每颗红宝石跟蓝宝石价格都会差那么多，但的确就是在顶级的拍卖会上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记录的差别还是蛮明显的。
是，而且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红宝石最早就跟很多这种皇室的权力啊等等相关。其实，在中世纪，红宝石也有一些神秘的那种神秘力量的色彩也在。我记得之前我们好像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红宝石也能驱邪驱魔，是吧？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欧洲有一段时间就特别流行说宝石的这个，怎么讲，宝石的种类和它对应的功效。那其实除了红宝石之外，蓝宝石也有很多功效。就我当时记得我们在翻译那个珠宝圣经的时候，专门一整段话，大概200多字，就是关于蓝宝石一些功效，什么治这个偏头疼啊，治
风
这
湿
个
啊，什么
治
各
风
种。
湿啊，防溃疡啊，让人清醒啊，那个叫什么防毒啊，抗药啊。甚至什么保持贞操啊，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等等等等，
对，很多，
这
不知
一
道是
系列
内
的
服还是外用是吧？
对，这一系列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这种功能都会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只是一个这个好玩的说法，但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说它在权力体系当中的位置在哪。那我个人觉得说，在权力体系当中，红宝石的位置，在我看来会比蓝宝石，至少在整个这个欧洲市场，我不能说其他的地方，比在这个欧洲市场当中的话，会比蓝宝石可能更高一些。那这也导致说本身的一个，这个价值取向就会有一些区别。
而且
在
可
亚
能
洲
国
也
色，
是吧？我觉得在亚
在
洲也
亚洲也
是，
是。
印度啊，中国其实一直红宝石的地位都很高，都是非常顶层的人士才有资格去佩戴的。
而且其实它是不是戴起来也比较百搭呀？就是你皮肤黄肤色、白肤色、
不挑
棕
人
肤
是
色、
吗？
黑肤色都能戴。
就是红宝石，一般我们会说这种宝石的这个佩戴的搭配，其实是如果这个宝石本身是暖色系的，那搭配上说这个暖色的光源、暖色的肤色，就会相对来说更能够衬得出宝石的漂亮或者宝石的美。所以对红宝石而言的话，就刚才那个圈儿也提到说，为什么印度人你看经常会戴红宝石，那他跟他这个肤色本身偏棕， 可能戴红宝石的话效果会好一些。如果印度的人戴一个这种皇家蓝宝石，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怪吧。这当然并不绝对啊，这个我们还是 对，突然有一种这个叫什么政治倾向有点问题的这种感觉，
对，
怎
赶
么
紧
稍微
翻
拉
过
回
这
来？
一篇，翻过
对，
这一篇，
感觉自己把自己把话聊死了，
是，
赶紧出来。
那我们翻过这个，聊聊颜色吧。其实说到
嗯
颜色，我有一个有趣的经历，就是我上次，哎，去年前年我去泰国的那个宝石交易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跟那个一个很资深的卖宝石的老太太，也是在她那里面挑红宝石。我是挑给一个朋友，我自己买的。然后后来呢，她就拿了一排，就是一排鸽血红，她说这一排都是鸽血红。但是其实它的颜色是从深到浅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鸽血红其实并不是像50度灰一样，它是一个度，它是一个红色的区间，都叫鸽血红。那这个
你为
时
什
候
么
呢，
会
他
拿
就
五
给，
十度灰来做类比呢？这个很有意思。
就不是某一度红是吧？
对 ，Anyway，继续，
对，刚
又聊死，
拉跑题了你又。然后呢，
是，
然后
怪
呢，
我。
由浅到深就分开。然后后来，但它这个价格不一样。然后呢，它的这个深一点的这个呢会稍微贵一点，然后
嗯。
浅一点的这个呢它会稍微的便宜一点，但是它每颗的那个克拉数也不太一样。然后呢，反正就有这样一个趋势。那后来呢，我们就聊了差不多几个小时之后，大家聊开了，然后他就给我透了个底，他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呢我们大部分中国客户其实在这个颜色阶段内会更喜欢深色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把这个深色的稍微的标的贵一点。那如果日本人来了呢，他们会更喜欢这种稍微浅一点的、更鲜亮一点的这个颜色。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红宝石这个颜色是个区间，但是不同地域的人可能大家的这个审美不一样，或者是这个视网膜结构不一样，所以大家喜欢的那个深浅度不一样。那针对于这个现象，不知道二位有什么见解？别老师，你个人是更喜欢深一点的还是浅一点的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颜色的这种深浅的喜好呢，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讲，一个文化浸染。就比如说刚才那个柴你提到那一点，就是关于日本其实会喜欢一些这种偏艳红的，或者是偏那种这个亮丽一点的红色。我觉得这个跟他们的文化当中对于那种樱花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就这可能稍微差的有点远，但的确就是说。全世界就大家知道说粉钻其实价格特别贵嘛，然后现在呢，全世界粉钻最大的一个销售国，并不是传统的这种钻石的销售国，比如说美国或者中国，而是粉钻最大的销售国就是在日本，因为那个粉钻的颜色，其实那种浅粉色的、淡粉色的，就跟日本樱花的那个颜色特别像，所以在日本就特别能够找到这种文化认同。就个人觉得，其实这个还是怎么讲，就未必是完全生物的一个反应或者本能。而是在我们的这个生物视网膜的一个呈现之后，反映到我们大脑当中，跟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环境去做了一个融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如果问到我个人的话，我是一个特别怎么讲特别俗的人，就我一般喜欢那种颜色比较贵的颜色，就当然是那个颜色越浓的，就是代表说那个价值更高的那个会更受到我的青睐。但很可惜的是，因为这预算的关系，所以可能更多的只是做欣赏，而不是真正去做一个购买。
也就是说，从专业的这个鉴定师或者专业的市场行家角度来说，确实是颜色更浓郁一点的，它的市场价格应该是更高的，对吗？
一般就是我们在评价一个颜色的时候，会把它分成三个维度。就第一个维度呢，叫做这个色相，就是所谓的色相，其实就是这个颜色你第一眼看到它的，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那关于这个色相呢，一般来说我们会要求说这颜色要正，就最好是纯的这个红色。当然，就是红宝石当中会出现有些偏粉的，有些偏紫的。那大部分情况下来讲的话呢，那个纯红色的那种的话，可能会更受市场追捧一些。那第二个维度呢，我们叫做色饱和度，或者叫颜色的浓度。那关于这点，其实很明确的就是，不管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喜好是喜欢偏浅色还是偏深色的，那我能够说的是，在市场价格上面，一定是颜色越浓的那个，一般来讲的话，对应的匹配的价格会越贵，因为它的确代表说产量也更稀少，并且那个视觉冲击力也更强。然后最后一个维度呢，是这个色调，就这个色调其实是指着颜色的一个明暗程度。 那这明暗程度有点像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可以调节那个屏幕的一个亮度，就这感觉。那关于这块的话，其实会就是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消费者会有不同的喜好，甚至不同保湿也会有不同喜好。但总体来讲，在红蓝绿这三个保湿种类当中，还是那种色调中等到略微一点点偏暗的，会是那个主流的一个喜好的空间。所以，这个其实是要把这三点结合在一起去做的一个衡量。所以，比如说刚才柴这边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词“鸽血红”，就鸽血红的话，我有曾经听到一个市场版本说什么叫鸽血红，叫97分红、2分紫、1分黑，这个叫鸽血红，就是一个这个很市场的一个说法。就是当然，的确如果出现这样的红色，就是大部分是红的，带有一点点的紫色，带有略微的一点点的偏暗那种效果，那我相信送到大部分实验室也可以开到这种鸽血红的一个等级。但你说99分红、1分黑的算不算鸽血红？那在我这边看，当然也算鸽血红。那至于价格谁高谁劣，我觉得其实到这个层次就没有一个绝对的判断了。我觉得还是看买者的一个喜好和他的一个市场受众了。
但其实说到鸽血红，我觉得就到底这个鸽血红是鸽子的血还是鸽子的眼睛红？那你们在这个实验室的工作鉴定师们，他们又是如何来用什么来测这个石头到不到鸽血红呢？就你说这个九十几分红，九十几分紫，他拿什么仪器测，他就算鸽血红了呢？
第一个关于"鸽血红"这个词的由来，这个词的由来呢，最早记载肯定是来自缅甸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个缅甸的有一个特别知名的矿叫莫古矿。莫古矿呢，是159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记载在成规模的出产这个红宝石了，并且这个矿呢是直到今天我们看说一个矿区整体品质来看是红宝石整体品质最好的一个矿区。那所以有了这个矿之后呢，缅甸就成为整个市场的一个红宝石交易的一个领军者，或者说是一个标杆的一个制定者。所以在缅甸市场就开始出现所谓这个 Pigeon Blood，就是鸽血红这个说法。那关于它的这个由来也好，或者说准确的说法，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现在我只能说，市场比较主流接受的版本是说，其实鸽血红呢，并不是讲鸽子血的那个颜色，因为如果涉及到血的颜色还分说静脉血跟动脉血，还分说你放了1分钟和放了5分钟，其实那个颜色是会有变化的。那什么是鸽血红呢？是指说那些这个在缅甸的白鸽，它其实是得了白化病的。那这种白化病的动物呢，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这个瞳孔的颜色是红色的，所以它们其实是对照说白鸽瞳孔的那个红色跟红宝石来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觉得说高品质的红宝石的颜色应该可以达到那种效果，所以叫做鸽血红。就是这个是目前我只能说目前市场上比较接受的一个版本，当然也是好多个历史版本当中这遗留下来筛选之后比较接受的。那至于说真相是什么，说最早它到底是在形容血还是形容眼睛，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么多的这个考证。所以这是关于刚才那个柴这边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鸽血红这个词到底怎么来的。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实验室对于鸽血红的这个评判到底是怎么评判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去这个展开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相信，其实，在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因为我看到现在这个在线的人数有15个人，我估计可能有好几个这个小伙伴们都是自己有这个从事彩色宝石的交易的工作，然后肯定也有这个自己收过鸽血红的这个石头，所以在这块，其实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呢，是客观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彩色宝石的一个评判标准，并不像钻石的这个评级标准那么的统一和稳定。也就是，比如说，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如果钻石今天是一颗地色钻石，那可能送到 GIA 是地色，送到 IGI 是地色，送到 HRD 也是地色，就它这个标准相对来说是比较国际化统一的。但是彩色宝石的话呢，很有可能一颗某家实验室给的鸽血红送到另外一家实验室，就变成说 vivid red，就是艳红色；再送到另外一家实验室呢，可能就是 red，就是红色。所以关于这块，其实它的一个标准的制定并不是特别的统一。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基本上各家实验室都能够认可的是说，这个红宝石呢，色相要么是正红色，要么呢是红色略微有点偏紫。然后呢，这个饱和度是非常浓郁的，最后呢，色调是中等到略微偏暗的，就这个是大的范围，我们都觉得说应该是符合鸽血红的。 但至于在具体去评级和那个叫什么执行这个尺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每家实验室还是会有一些区别。那具体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刚才柴问的是说我们怎么去衡量实验室里面呢？要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会有所谓的样标，就是我们会有一颗。这个红宝石，可能呢，这个红宝石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颜色呢，就是那个标准的隔血红，所以是跟这颗样标去做那个对照，然后如果达到这个效果的，那可以达到隔血红的一个评级，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如果实验室在这个在样本的储备当中没有这样的样标，那可能换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色卡，就是会。参照，比如说像是潘东色卡或者其他的一些色卡，就制定这个色卡，然后用色卡的颜色来做一个这个衡量。当然，就是这个前提是在统一的光线下面，把一颗石头和色卡，或者是和那个比色石放在一起来做参照，看它有没有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所以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评判方式。
那平时你们会常用哪种？就是用眼睛，用那个色卡。
对，我们基本上是色卡加上药标都会用。对。
但其实不是说这个红宝石的这个光线和那个切割的那个厚度也会影响它吗？那你们怎么来规避这种呢？比如说它颜色浅，但它切得很厚，那不是还要从正面看、侧面看，还是怎么样看？
所以这个是比较统一的一个这个衡量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不管你的这个切割情况怎么样，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做评价的时候，就是这颗红宝石台面对着我自己，我是从这颗红宝石的台面往下看，OK 吗？然后呢，是放在这个对应的比色槽里面，就这个比色槽就是一张纯白的纸，并且呢，放在宝石灯下。就是这个宝石灯是有色温的要求，一般是这个5500度到7200度的一个色温，在这样的色温情况下，我们来看说这颗红宝石的色相、色调、色饱和度是不是达到我刚才说的那几个要求的点，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衡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之前有听到一些说法，说实验室是不是会根据红宝石的一个铬元素的含量，因为提到早那个之前提到过说，铬元素是导致这个刚玉变红的一个这个潜在的原因嘛。那一般来讲的话，铬元素的含量越多呢，这颗刚玉的颜色就会越红。所以原来在市场上也有一个声音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根据铬元素的含量来断定说这是不是铬血红？比如说。达到1%的含量了，铬血红；不到1%的，那就是普通的 red，就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事实上，据我了解，就今天所有的主流的国际实验室依然是相信鉴定师的眼睛在规定的光线条件下，在规定的观察角那个角度下，与规定的样标去做对比，然后得到一个最终的判断。那这是我了解到的情况。那至于那个微量元素的话，其实各位需要知道的是，就是红宝石当中除了铬元素之外，还有铁元素会决定它的一个颜色的一个亮暗程度，还有其他很多元素会共同导致它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只是通过铬元素的判断，可能会比较片面。那这也是为什么主流的实验室仍然没有把说化学元素作为判断红宝石铬血红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是我能分享的一些东西。
那我就很好奇，如果作为一个职业的采宝鉴定师，是不是要进行一个更高水准的色盲的这种测试呢？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做彩色宝石鉴定的话呢，这个色盲和色弱是肯定做不了的，这是一定的，对吧？那至于就是说你提到的说，是不是对于颜色的这个敏锐度需要更高？我只能讲，就是其实对于颜色的敏锐度是可以通过训练去达成的，就是可以通过你不断的去看这个颜色去做对比，然后你会发现说你对那个颜色的敏锐度会越来越高，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就当
那
然，
其
就
实
如果是
色
针
弱也
对，
不要紧，反正我觉得它是粉啊，哦。其实你们都说它是鸽血红，那我就记住了。然后以后看到这种粉，我就说是鸽血红就可以了。
我觉得色弱还是有点难吧，就我们能不能不要到那么极端的情况，说就是一个正常人，然后不断的去看这个红宝石，然后不断的去记忆所谓的说最标准的鸽血红的颜色应该是怎样，那其实慢慢会养成一个习惯或者说一个标准，
就是过手的东西多了，自然这个眼力就好了。
就
对，
练出来了。
是，然后我在直播间里稍微插一句，我在直播间里看到那个我们 FGA 的班长说，这个今天推广晚了，下次要包100人，就是他已经立好这个 flag 了，我们下次看说有没有100人，没有100人我们就找他去。
行，然后每人送一颗红宝石。
你来送是吗？太可
送一
怕了，
送一个红宝
才
石。
开口啊。
对，
哎，那刚说到那个颜色哈，咱们颜色这鸽血红应该是红宝石唯一一个就是，就鸽血红这样一个特别的来形容它颜色的这样一个词了。还有别的吗？就是市场上经常听到的，有没有别的形容它这个红，就是什么别的红的这种约定俗成的名字还有吗？
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各个国际实验室当中比较统一认可的说法是说，我们会觉得鸽血红是一个一直以来就出现的词，所以我们会愿意把这个词作为一个颜色的一个评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会发现说，比如说有些实验室会自己去开辟一些新的词去形容这个红宝石的颜色，比如说之前有看到像是这个 vibrant，就是怎么讲 vibrant red 亮丽的红色，然后还有什么 royal red 就是皇家红，scarlet red 帝王红，就等等等等这些词也会有。但这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事实上这些词当然它完全可以出现，就每家实验室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个鉴定标准和鉴定标杆。但是这些词呢，恐怕很难得到说所有实验室的一个认可。也就换句话来讲，可能你在这家实验室当中，这个红宝石拿到的是 Scarlet Red，但你换另外一家实验室的话，是不太会给到同样的一个颜色评价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至今比较这个受到业内认可的颜色评级，那鸽血红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是，不过你刚才说的，就这种外国实验室说这些词还都挺专业的，像一般市场上肯定说，姐，你看这带多显白，多洋气，一般都是这种词，
不是关键，显白和
跟
洋
手
气
多
什
白。
么？这显白和洋气也不是一个这个，就是对颜色本身的描述嘛，对
他是通过一种主观的判断，让你觉得这个颜色很神奇。但是，
是。
哎，现在那个实验室是不是说只是颜色到了就可以给到这个鸽血红？会分产地吗？
这又是一个很具体的话，就是说，事实上呢，今天在实验室给到鸽血红的这个要求的还有一些细节吧，就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对于颜色、色相、色调、色饱和度的要求之外，那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这边提到的产地是不是做要求？据我所知，今天所有的国际主流的实验室对产地并不做要求，就是说，只要颜色和其他的一些小的要求到位了。那不管你是这个缅甸的，还是莫桑比克的，还是马达加斯加的，那个塔吉克斯坦的，都有机会拿到鸽血红。就包括，我这边可以额外分享一个信息，就包括其实业内非常知名的古布林，就古布林实验室呢，就基本上就我们看到古布林实验室给的鸽血红，绝大部分99%都是给到缅甸红宝石鸽血红，但事实上古布林实验室有给过2颗。非缅甸的鸽血红，我要没记错的话，一颗是马达加斯加的，一颗是塔吉克斯坦的，就是这个反正是一个额外的信息。那换句话来讲，就是古布林也没有严格说必须是缅甸的才能拿到鸽血红，所以产地这个其实是打叉的，就各个产地都有机会，这个大家的这个机会是那个叫什么是一致的。但除了这个产地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好玩的点是在于荧光这一项。就是，也是一样，就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毕竟我们听众可能有一些是这个非业内的人士啊。所谓的荧光呢，是指说我把这颗红宝石放在这个长波紫外线下，然后有些红宝石会发亮，然后有些红宝石不会。那能发亮的那些呢，就被我们叫做说有荧光的这个红宝石。那关于这点的话呢，很有意思，因为红宝石当中会有荧光，一定是因为这个铬元素导致的，就铬这个元素呢，是荧光的一个激发剂。然后，所以呢，这个它一旦是这个铬元素导致的荧光，另外还有一个优势是在于说，它导致的荧光的颜色一定是红色的。所以换句话来讲呢，会让这颗有荧光的红宝石，在自然光下，就我们说的太阳光下看，因为太阳光里面有这个紫外线嘛，它整体的一个颜色效果会比在我们普通的这个实验室的灯光当中看到要可能更好一点，因为等于是叠加了一层红色荧光进去。所以关于这点的话呢，今天绝大部分实验室对于鸽血红有一个潜在的，或者说是另外的一个要求，就在于说，除了颜色到位之外，它的一个荧光必须是有荧光，甚至有些实验室要求是强荧光，才能评到鸽血红。就这是 这个实验室当中要求，但我相信就是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业内的一些朋友会发现说，这个 GIS 这家实验室，它对于有荧光和无荧光的红宝石，它都会给铬血红，只要颜色达到了。然后无非呢，它就分成说所谓的主正铬血，就在这个第一张纸上面就写 pigeon blood 的，和那个副正铬血，就是在第二张证书，第二张那个证书的第二页上面才写 pigeon blood 的。那这两个这个主正铬血跟副正铬血的区别就在于说，主正铬血他们的要求是颜色到了，并且是强荧光，而副正铬血就是颜色到了，但是没有荧光或者不是强荧光的那个是副正铬血，所以这个是一个
对，国内
好
把
玩
这
的
个
东
作
西。
为一个销售的噱头，就是很多你会听到说啊，这一颗是主正铬血，怎么怎么样，所以它价值更高。其实会有这个区别吗？
因为那个叫什么，就是关于市场价格这块，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可以问一下现在的听众，班长，快跳出来说一下，主正铬血跟副正铬血的价格是不是真的会有很大的差别？
你这个问题让班长怎么回答？你怎么知道他昨天跟客户到底是怎么说的？
只要班长的客户不在群里面就好。
那你很难说，我们节目收听率这么高，他怎么知
天
道？
呐，我们不要做白日梦好吗？班长都拒绝回答。
这就
好
说不
了
准
，OK
某一天就爆火了。
了，对，OK 了。我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就像刚才全说的，就是很多商家会把主正铬血当做一个开高价的一个理由，但是不是所有的客户都接受这个理由？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不会太困扰咱们这些专家或者卖家，因为很难说有两颗切工、品相、造型全都一样，然后重量又一样，只不过一个主正一个副正。那这样情况下，那肯定同样价格，或者是说我选择主正。但一般来说，它在两颗对比的时候总有些差别的。可能这颗虽然是副正，但可能它更大一点。那这颗虽然是主正，但可能它这个切的没有那么好看，所以我
或
觉得也
者
很难去对比。
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就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额外的这个小的建议吧，就是我的建议其实是在于说，我个人觉得啊，就彩色宝石呢，证书只是反映了这颗宝石一部分的品质和信息。就比如说呢，今天比如说那个这个我们在市场上购买彩色宝石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说彩色宝石的这个产地，以及彩色宝石的优化处理的情况，我们就是红宝石，对吧？它到底是缅甸产的还是莫桑比克产的？这个红宝石到底是烧过的还是无烧的？那这些其实都是会影响价格，而且是蛮剧烈的影响这个价格的。但这些信息呢，不是我们用肉眼，甚至用个10倍放大镜就能看得出来的，一般都是要在50倍的显微镜下去完成鉴定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是各位需要去参照证书，需要去读懂证书的部分。但是至于这颗红宝石本身到底是主正铬血还是副正铬血，我个人反而会更推荐说呢，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红宝石实物。在自然光下，你去做一个判断，说到底颜色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到底颜色是不是那个浓度更高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理性的做法。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今天在中国的市场上，有很多的消费者过于依赖彩色宝石的证书，反而会导致说他们真正购买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被，我不能说被坑吧，但就是会出现一定的这个价格的品质上的没有得到保证的点，所以这是我想说的。
那我想问你，那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宝石的这个鉴定师或者买手来说的话，那我们想选一颗宝石，有证书，有自然光下看它颜色，然后有什么它这些各种指标，你来排排序，你觉得会首要看什么，第二看什么，第三看什么？就你排名前三大概是怎样一个顺序呢？
我首要会看颜色，哎，就我相信这一点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一点其实，我跟很多业内的朋友都交流过，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喜好上的倾向，但基本上就达到共识的就是，第一个对于彩色宝石而言的话，我觉得颜色是它的一个生命的来源，所以颜色这一点呢是我觉得说对价格影响最为明显也是最为剧烈的，所以我第一个一定会看颜色。然后至于后续的排名，就我相信每个人的这个就是关注点会不一样了。比如说碰到很多朋友，接着可能会看产地，会看优化处理的情况。但我也碰到一些这个资深的玩家，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其实产地跟优化处理 或者说产地这项我不是那么看重的情况下，我可能更介意说这颗宝石的通透程度怎么样。就现在流行说这个是不是玻璃体，就整颗这个红宝石是不是够通透到像一块这个红玻璃一样？因为的确红宝石里面本身的一个包裹体会比较多嘛，那一旦出现那种所谓的玻璃体的话，其实它的产量是更少的、更罕见的。所以也有一些这个朋友是看重说这个净度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这块上面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做一个统一的价值的取向的安排，因为我个人觉得说彩色宝石今天在市场上跟钻石相比，一个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说它里面的这个，我们尽管彩色宝石大家可以看到说有克拉、颜色、透明度、切工、产地还有处理，就这六大个因素在决定它的一个价值和价格，但事实上就每一项它其实在证书上的评价都没有那么的detail 就没有那么的这个
细
细
节，
节，对，但这种没有那么细节，反而我觉得让这个在市场上的这种活跃度和每个人的这种价值取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现，所以我其实是蛮推荐这种说，就是各花各入那个各花入各眼嘛，对不对？有这样一句话，所以最主要还是你找到一颗你自己真正喜欢的，如果这一颗同样也是那个品质最高的，那当然就你要为之付出更多的代价，或者说更多的这个成本，就其实就这么回事儿。
所以就是不是一味的去追求那个最贵的，而是去选那个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吧？
我
主要是
我
选
个
自己
人是
买
这
得
么
起
看
的，
的，
我觉得，
就是自己买得起里 面
就是
自己
预
最
算
喜
范
欢。
围内的。
对，
我自己买得起。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几年就特别喜欢玻璃体，然后这几年就觉得其实那种糊糊的也挺好看的，因为预算达不到玻璃体，就自己安慰自己改变喜好吧。
全
而且
你又谦虚了。
我觉得你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不是说。好吧，我预算没上限，你去找吧。找到，比如我找个3克拉的，你找到完美的我就要。可能大部分人自己佩戴都会有一个预算，比如说我是3万、5万、10万、20万，我有一个预算。但在这个预算范围内，那么我们去挑的时候，选你更看重什么？你是更在这个范，在这个预算内，你是更看重它的大小，还是颜色，还是净度，还是什么呢？
财宝的话，我第一肯定是颜色，颜色完了就是大小，然后其他的就往后走吧。
颜色完
对，
了就是
就
大小，
对
柴你
啊。
呢？
我觉得一是颜色，第二呢，其实也不是这个重量。比如说它就算大小有了，但比如说有裂，或者是那个边上有矿坑，或者是说这个很厚很，然后呢这些我觉得也不行。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整个的这个。就比较外贸协会，就是这个视觉
台面
上面
儿大，
还是要在，因为我觉得重量其实真正设计出来做出一个东西佩戴的话，可能也看不太出来。你说它差那么一点点儿，那个重量其实还是可以没有那么明显的。有些时候其实
对。
它不是说它稍微切的扁平一点儿，比那些细高的还显大嘛。
对，事实上就我觉得这是彩色宝石很好玩的地方。就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那个克拉的那个数字，因为很有可能，比如说今天你看到的是一颗，就是说证书上写的是5克拉的一颗红宝石，但你上手之后觉得说它才4克拉的一个大小，就因为它切的特别厚，就刚才柴说的这一点，所以反而是我觉得就是整体的一个呈现的这个大小，我觉得其实更。就是因为毕竟我的一个这个想法一直是说，不管是出于保值的目的也好，还是出于单纯的美的目的也好，去购买一颗宝石，我觉得这宝石呢，最终还是能够带出去，能够衬托你的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点上面，当然我觉得颜色很重要。然后刚才柴说的说它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效果，就它到底这个面有多大，然后这面是不是够干净，对吧？我觉得这些其实对。这个像我们这种听上去就特别那种追求性价比的人来讲，好像会更重要一些。但我也碰到过那种特别追求情怀的人，就我真的身边有朋友就是要买说那个缅甸的红宝石，哪怕颜色不好，哪怕切得有点歪，他也是要买缅甸的红宝石，就觉得说缅甸就是那个红宝石，那个高
特
品
别
质
是，
的，对，
对，
代名词。
特别是那个就是那个阿姨级别的很多，他们就是有缅甸的这个红宝石情怀，哪怕买一个就紫紫的，他也不要去买莫桑那个鸽血红，真的，他就认着缅甸买。 而且他跟你
是，
说，他说他心目中缅甸红宝石就是那个颜色。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有很多个变量在里面嘛，就有很多不定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我觉得还是找到一个你自己买完之后说对着它是开心的，能够对着看着它就觉得说心情愉悦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其实今天聊的时间过得也很快啊，就最后我想问你一个比较帮我的朋友问一个很实用的问题，就是最近身边有一个朋友也是，他现在7月嘛，他就是7月生日，他就真的想买一颗红宝石，这生辰石来送给自己，一个30多岁的这种职场白领女性，那她的预算是5万块。那我们如果作为专家的话，那给预算5万块的这样一位女士，她想自己买一颗红宝石做一个戒指，我们建议她，买一个什么样的红宝石？大概是能不能帮她描述一下这个目标红宝石大概是多重啊，什么样子啊，什么产地啊这种？
我其实会先问他说能不能接受优化处理这件事儿，就是因为如就是有烧跟无烧，其实这个价格的档位又会差
啊，
蛮
不
多
能。
的嘛。
不能，这个我问过了，这个我真的问 过了，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宝石还是要那个天然，相对来说要天然本色一点。
了解，也是一样，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站的一个位置还是偏那个叫什么批发市场的一个位置。所以，如果是今天就是说，就5万的这个预算是用在批发市场上找到一颗裸石的话，其实，以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大概2克拉的，然后莫桑比克无烧的这个鸽血红，这个应该是可以达成的。那至于就是说，到底这个鸽血红到怎样的程度，那可能就是需要再去仔细的去做一些筛选和分辨了。然后，但基本上我觉得品质是可以完成到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所以这是这一块，当然就是还是一样的，就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价值和价格是在这个批发市场上面，就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这小伙伴业内的可能会多一些，所以是这么讲。但如果今天是在零售环节，你会发现说，那其实，就会有很大的这个价格的区别，那我们就不再做那块的讨论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有没有回答到说你的那个点上拆。
是，基本上跟我预想的也差不多。但是红宝
嗯
石是不是它的克拉溢价就还梯度比较大？因为我记得前几年，买一颗一卡的，也就1、2万块钱就可以拿下了。但你两卡可能就一下到5万，可能你三卡可能就不是15万的问题了。那你到5卡可能就又翻几番。那这个红宝石的克拉溢价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梯度呢？
具体其实就反正基本上就是过了这个一个整数克拉的话呢，每克拉的单价一定是会往上翻一番的。但我觉得就可能也具体很难讲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价格是合理的价位。就我应该这么讲，就我们还是回到说刚才那个情况，就预算是5万，我说的是2克拉，然后莫桑比克无烧鸽血红。但事实上呢，2克拉莫桑比克无烧鸽血红，我相信就是在市场上找的时候，可能从4万人民币到10万人民币都会落在这个区间里面。那无非就在于说，到底这个晶体有多干净，对吧？然后到底这鸽血红红的有多浓郁？然后到底它的切工精细程度到怎样的一个精细程度，其实都会细微的去决定这个价格。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说你的一个拿货的渠道是怎么样的，其实也会很大程度说决定你的一个采购成本这块。所以我只能说就是说那个像是5万的这个预算的话，那可以尽可能的去搭配一个比较好颜色的，然后这个看上去台面尽量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2克拉的这个莫桑比克无烧鸽血红，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对他个人而言，作为生辰石佩戴出去之后效果最佳的一个状态。又回到那个叫什么，这个我们这种追求性价比的一个思维了。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告诉那些想买红宝石的，就是相对来说财宝知识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你5万块钱可以买到一个2卡左右的，但是你2万5买个1卡的可能就不算很便宜了，但你10万块钱可能也买不到4卡，就是它其实每个克拉之间的那个溢价是不是跟它的重量直接是成这个等比的？
当然，就肯定会有克拉溢价。然后也是一样，就是我只是提醒一下柴，就当我们这个说四卡，就是说10万块钱可能买不到的情况下，就我觉得其实未必。如果四卡不是那个叫什么，不是鸽血红，然后不是无烧，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就轻轻松松可能10万块钱就能
啊，
够拿下，
是，我们只说
对
的
吧？
同样品级的，就是，
但是刚刚柴说的举的这个朋友的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代表了很多人，就是特别是不懂宝石的人的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什么都要天然的。他们其实是很，因为他不理解优化处理，所以他就不接受优化处理。我觉得我
所以
们
你
之
可
后
以
可
接
以，
受吗？
我可以啊，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开一期节目，因为。没有预算的情况下，什么都可以，颜色排第一。刚刚不是说了吗？我是觉得之后我们可以开一期，邀请一点就是不是那么了解宝石的朋友，其实可以聊一下他们关于优化处理这一块的看法，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可以听一听。
对，我们之
对
前不是
，OK
发了
啊。
一个推文嘛，就是红宝石的这个整容与换头优化和处理。
是，微整形和整容，对不对？
对啊，
哦，对，
因为
微
圈
整
内，
形和整
对，圈内人士真的看和就是说普通的消费者，他们看这个处理优化这些，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所以还
而
蛮
且
有意
其实
思。
节目最后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是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就是，我们节目中也说了，还是要看实物，就一不要只迷信证书，第二更不要迷信，朋友圈或者是卖家发给你的那种特殊光线下的照片或者是视频，还是应该尽量去看一下实物再做决定。
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的确就是说，现在这种网络的这个销售渠道会导致说，我们很多情况下可能没有拿到实物的时候是看照片，或者是看一些这个视频来衡量这颗宝石的颜色。但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会发现说，哪怕这个商家是非常实诚的商家，就非常实在的商家，但的确因为现在的这种拍照设备的这个技术限制，也很难展现说这颗红宝石它自身真实的一个魅力，一定是你眼睛观察到的那个颜色会更为敏锐、更为细致一些，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班长、听友72117380和我们的 Elsa 老师来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贝尔老
谢
师、裘文
谢，
泉。
谢谢，谢谢。
好，祝大家晚安，拜拜。